勇敢的说出来，不要担心，不是说我，
是说垃圾。好 ，treasure 是宝藏，很好。所以两个都 T 开头的，可是很不一样的一个这个 definition， 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生命中，其实你会看到事情，很多事情，你会觉得这个人或是这个事情看起来好像很垃圾，但是你的生命当中其实会，要是有一个正确的眼光的话，你会看到连垃圾都可以变宝藏。那一开始我要先来分享一个尊荣的一个故事，因为我们最近讲尊荣文化嘛。那这个故事是在讲到田纳西大学，就是 University of Tennessee。那这个大学呢，那个音乐可以不用担心，那个背景音乐可以不用担心。就是田纳西大学在举办一个大学自己的一个那个学校的 T-shirt 设计比赛，这样子。也不是比赛，他就是说，在这一天叫做Color Days， 那就是要把你的 T-shirt 设计好的 T-shirt 能够秀出来给大家看。哎，结果这个消息就被一个小学老师传递到他的班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当地的学校，因为 Tennessee 就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他就是如果一个学校在办一件事情，那整个社区都知道。那这个老师就把这件事情传递到班上，说我们现在 Tennessee 大学正在做 T-shirt 的一个设计，希望你可以将你设计好 T-shirt 也能够在那天能够来做展出，这样子。于是这个老师班上有一个四年级的学生，因为很喜欢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他就设计了这个 T-shirt 的图案。然后之后老师就在这个脸书通过，因为觉得设计很特别，然后就透露说这上面就是有 UT 就代表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然后他就把它放在那个男童的那个橘色的那个衣服上，那长得像这个样子，看到了吗？他贴在自己的衣服身上，他说这件衣服是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就是学校的那个衣服，这样子。四年级的学生他就这样，因为他很喜欢 UT， 因为他是这个学校的足球队的粉丝，然后他就很认真的设计，然后就这样贴了。结果到了大学士当天的时候，他小男孩就把这个衣服呢就带到学校去展出，这样子。那上众人秀出衣服，可是在午餐的时候却发现他在一个人在角落那边哭，这样子。然后结果原来他发现有很多人看到这件衣服的时候就笑这件衣服，这样子，就觉得这个设计到底是哪来的这种鬼设计，居然就是画一张 UT 啊，然后就把它贴在衣服上面，这样子。那结果那个老师就希望觉得你不要难过，你今天做得很好。然后他就打算买一件就是正版的Tennessee大学的衣服，他希望说校方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来帮助这个小男孩可以拿到这个 T 恤，这样子。结果田纳西大学知道这件事以后，他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就寄了一整箱满满的大学的衣服，他们学校的衣服，然后还有外套、背包，还有这所有一切田纳西大学里面有的这些相关的配件，就这样送给小男童当礼物。然后更特别的一件事情，校方把他的设计当作官方设计，所以学校所有的大学生把这件衣服就是当作他们的校服。OK， 来大家一起说，哇哦！哇哦！你知道吗？这个 T-shirt 已经预售超过50,000件，还没有卖就已经预售50,000件，然后所有的收益都要提供给反霸凌的非营利组织。然后田纳西大学还做一件事情，就是提供这个小男孩，他以后要是能够进到这个学校，有达到这个要求进到这个学校，就提供他荣誉录取，所有的费用学费，在他2028年可以成为大学生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大概现在几岁了。反正就是他2028年的时候可以全额免费的 还有学杂费免费的去念这间学校。我们再说一次，哇哦，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特别，虽然这个设计对设计人来说看起来还是很怪，对不对？都是很丑，怎么说，怎么可以用这种奇怪的设计呢？可是虽然说很弱，然后甚至还有人继续在下面留言，那个新闻留言说这个设计还是很糟糕很丑，还有网友继续批评说为什么这种丑东西还要被拿来设计。可是这个重点，新闻的重点不是在这个设计上，这个新闻的重点是在被尊荣，阿们。所以其实尊荣文化不是看表现，跟你旁边说，尊荣文化不是看表现，
尊荣文化不是看表现，
也不是看能力，因为有人骄傲之花，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被尊荣，是因为上帝造我们，在每个人，在上帝，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每个人的价值都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停止我们生命中对一些事情人事物的嘲笑，或是剩下一张批评的嘴，对不对？如果说市长不好就说垃圾市长，那市政不好就说垃圾市政，那你就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你是个垃圾市民，你懂吗？因为你心里所想的全部都是跟负面的评价有关，那样不是在一个尊荣文化里面。如果我们就这样嘲笑这个小男孩，要是官方没有去做这种事情的话，其实在这种事情时常发生，对不对？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这个社会文化已经司空见惯，就是看到不好的就说不好，看到烂的就说烂，从来不会去看到我该如何因着对方的一个心机，这个动机而去尊荣对方，这样子。那其实不是只有这个小男孩在小时候就经历批评，耶稣啊，还有他的家乡也曾经经历各样的批评。当那个耶稣走到在招门徒的时候，他先招了腓力，然后腓力就介绍一位叫做拿但业人，然后来介绍给耶稣，就跟耶稣说，你知道吗？耶稣是拿撒勒儿子，然后这住在拿撒勒，那里是神的儿子，然后他是一位先知。然后拿但业就不禁脱口说出来说，在约翰福音的1:46，我们先来说这句话，拿撒勒
能出什么
好的吗？哇，你能想象吗？耶稣是上帝，居然他的家乡可以被批评的体无完肤。如果有人跟我说屏东有什么好，屏东烂的要死，我心里会怎么想，对不对？如果有人说龙潭有什么好，龙潭是鸟无生蛋OK， 大家都怎么样，都翻桌了，对不对？好，我想说的就是为什么拿但业会这么说，因为第一个，在旧约圣经当中，虽然这是先知预言说就是这里会有一个先知或者是要君王要从这里出来，但是并没有讲到说会是在拿撒勒 OK， 所以拿但业不相信先知说这个地方有拿撒勒有好的。再来第二个，拿撒勒是一个小镇，然后拿撒勒是加利利，那就我说拿但业是加利利的迦拿人，迦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那大城市跟小城市或是乡镇就会有一些差距，对不对？那你就会有些所谓的城乡差距，然后就会可能比较城市的人会看乡下的人会比较粗俗一点吗？天龙国，好，你们承认吗？ OK， 我不敢说我就是觉得我很难感受这种感觉，因为 我比较喜欢乡下，所以人家说哦城乡差距，然后我会去歧视那个乡镇的时候，我比较难理解这样子。当然可能这是真的有发生的，但第三个，拿撒勒这个地方是很多旅行商人会经过的地方，而且还有很多的罗马的军队在这里驻扎， 那有军队又有商人，其实就会成立，当时就会有个文化，就是也会成立红灯区啊。简单的说，大家知道红灯区什么意思吗？不是那里有很多红灯，然后你就走路就要停下来这样子，而是那里是一个性交易的专区。也就是说，拿撒勒看起来就是一个小城镇，然后又有一些性交易在那里，那就不是一个好名声的地方这样子。所以，如果拿撒勒他心里就，其实会觉得拿撒勒有什么好？拿勒色吧，对不对？所以我也听过，就是大家也知道，我刚刚有说嘛，龙潭有什么好？不过是个小镇，地理位置又怎么样？又很边缘，我们是边缘人，大家知道吗？ OK， 然后又一堆农田，然后又没什么好玩的，也没什么好逛的，也没有什么梦，然后又很潮湿，还号称幸福城市，大家认同吗？认同，真的有人在认同。我跟你旁边说，龙潭超棒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对不对？我还蛮喜欢的啦，真的。别人可以轻看我们，或是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可以被轻看，但是来跟我说，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轻看你自己。好，我没有要讲，但是你自己还是要讲出来，就是你不要轻看你自己。来说，我很重要。
我很重要。
再说一次。
我很重要。
因为很重要，要说第三次。来，
我很重要。
如果你很重要，你会对这个城市会有影响，你会对这个城市会带来不一样。龙潭有一天会因着你而变得不一样。阿门。这同意吗？同意吧？一起说阿门。所以，连耶稣那个时代，耶稣自己还有他的家乡都被批评过。更不要说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对不对？每个地方都可以被批评，然后再来，还有继续说下去。我们想念，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是也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哇，是不是很可能这些酸民。你知道吗？当就算耶稣小时候很有智慧，在拿撒勒长大，然后可是他的背景都不会因为这样子的改变。他是在木匠的家，约瑟是个木匠，他从小就是叮叮咚咚长大的，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耶稣传或是 The Passion of Christ？ 有吗？耶稣有一幕就是看到耶稣正在做椅子，对不对？做好以后还跳上去，怎样看他会不会可以承受得住。那其实耶稣小时候就在这样的环境长大。那或是我们这样去看好了，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行业很像这样，好像五金行好了，或是在修东西的地方，叮叮咚咚，或是那种用那个铁铝跟那滋啊，然后再把它切掉，然后再把它装主架，我们都好认为这样的人就是劳力工作的，可能在这个社会是比较下阶层的，不是白领阶级，是那种坐在办公室可以吹冷气，然后爽爽过，然后领薪水的日子。耶稣的身份，他的背景就是在社会中的一个中下阶层，这就是木匠的生活。那他说，他太太。那我们讲这四个孩子，然后他不过就是他们的大哥嘛，然后他妹妹不是也在我们这里吗？可能我不知道他妹妹是怎么样，但是有妹妹其实也蛮好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要提到他妹妹，然后他们就怎么样讨厌他。一个人有妹妹是很容易被讨厌的吗？我不知道，我有妹妹，我也不会讨厌他，就是。无论如何，那些人在那个地区人就觉得耶稣 ，Who cares？ 一个 carpenter 的小孩，为什么要这么在乎他？好，接下来我要讲一件事情：熟悉感，自以为是的熟悉感是尊荣文化的第一页。好， 什么叫敌人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为什么在中日文化这么难推行在很多的地方？因为我们有一个自以为是的对别人的了解或是熟悉感。我现在讲耶稣在自己的家乡，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做太多神迹，因为就是熟悉感。那些人一开始都很相信，哎，对啊，耶稣说很有权柄，很有智慧，还有神的同在。可是他从小就，其实他是木匠的儿子嘛，他跟我一起长大的嘛。这个熟悉感的机制一旦启动，原本前一秒还觉得哎还不错，觉得耶稣好像有那么一回事，可是就因为他的背景不好，就拒绝了耶稣，就限制了、拦阻了神要透过耶稣所做的。好像美丽牧师之前曾经就有说过一句话，他说台湾的人要在台湾人的手中被拯救。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台湾不是会有一个外国的人进来，或是什么第二强森进来，而是来让这个台湾整个就是进入命运，而是台湾人这个当中，虽然是一个岛屿国家，虽然是一个在国际情势上看起来很糟糕的一个位置上，可是台湾人没有办法被什么美国或是其他国家、日本所救，而是台湾人要从台湾人的手中有拯救的人出来。也就是说这里会有一个领袖会被兴起，会有新的领袖在台湾被兴起。在当时的觉醒特会或是那个青年特会当中，大家听得都很高兴，都拍拍手，都很鼓掌，但是很多人就会心里想说，台湾到底哪里好？台湾有这样的假人吗？哦，可能有，但是就会想说，台湾的假人能够在世界当中能够到世界级的吗？有这么有名吗？或是我们对于教会的认识都已经很清楚了，台湾的一些复兴都已经做过了，那这些信息我可能早就听过了，圣灵的工作我都经历过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熟悉感。就是你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台湾都有过了，这些讲的好像也不怎么样，台湾的人能够走到哪里去？要走到什么命定啊？在熟悉感当中，你时常会讲到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我知道他，他老是这个样子，他就是这个样子，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你心中的他永远就是你脑中的他这样子，可是事实的他却不是那个样子。可是你时常的就说我没有办法尊重这个人，因为他就是这个样子。就好像我说只是举例，罗文聪，你这么高又这么帅，是要逼死谁？在你旁边的人都超丑的，可恶！我有什么办法尊容你？帅成这个样，老是帅成这个样子是怎么样 ？OK， 好，这是赞美。OK， 好，再来，高崇哲，老是画一些恶心巴拉的东西。
我很好。
那叫艺术。
对啊。
那叫艺术。
对啊，超棒。
打鼓的时候要摇头这个样子，你是吸了什么东西 ？OK， 所以你常常会用一种他老是这个样子，就是他外表的一些行为或外在，或是你就觉得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好，或是隔壁的老王，他怎么老是在我家出现？没有啊。好，这个是如果他常态出现就不太好，不要理他 ，OK？ 啊，我们不要讲他了。所以我想说的就是，你会常常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人怎么从以前到现在到未来，可能都会是永远是这个样子。江山易改，本性怎么样？你知道吗？但是你在生命中，如果你真的遇到了耶稣，在此我要跟我说，遇到耶稣，
遇到耶稣。
如果你真的遇到耶稣，经历圣灵，经历上帝的，你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来说，我是新造的人。
我是新造的人。
个性到底会不会定下这个江山？如果你真的经历过上帝，答案是不会，因为你的个性是可以被谁改变的？可以被上帝改变的。圣灵可以改变你的生命。阿门。 阿们。
阿们。
如果你一直觉得说你的个性就是这样，或是他那个个性就是这样，都是那个老样子的话，那事情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如果你一直用你的眼光，你一直去认定对方啊，不会改变，不好，或是从太阳打，除非他要从太阳从西边起来，这样的心态，你就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丰富，还有恩高，还有恩典。我们可能已经非常接近，我们时常在寻求说，主啊，龙潭要突破，主啊，青年牧区的关系要突破，事工要突破，我们的人数要突破，可是却得不着，因为我们没有，我们不愿意向神所拣选的那个器皿敞开。我们一起说，那个器皿，那个器皿在哪里？有可能就在我们当中。等一下我会讲这个圣经的这个，你就知道什么叫那个器皿。只是因为我们属灵里面常常会有点眼瞎，或是被拉嘛拉嘛，还是就是勾丢，那叫什么？
把猪勾丢拉吧。
拉吧，对，把猪勾丢拉吧。OK， 就是你如果被一种拉吧勾丢的话，你就会看不到，你就会看不到说，哎，这个人其实是神所拣选的器皿，可是他的外在可能就是啊，只是那个样子。可是你就没有办法看到他的内在，说哦，原来上帝在他身上是有命定的。青年们，如果你真的想看到我们青年过去不断的提升，不是只是人数技高错满，我们当中也会出现很多的使徒、先知、牧师、布道家，还有代祷者。阿门吗？除此之外，还有大老板、CEO、美属。媒不是媒体，媒体艺术工作者，媒体是什么？我们直接加快他说的，就是在我们当中，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在我们当中其实是非常有 potential 的，就是非常有潜力的。跟你旁边说，你大有潜力，而且也充满了影响力的。你可以在七座山头去发挥你的功能。甚至让人家看到说，原来这就是那一个信主的人所有的拥有的一个生命，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来跟我一起说 boom boom， 什么？就是爆炸，爆炸，炸什么呢？来，我们的复兴就是会借着人不断的被改变，就会爆炸，阿们吗？再说一次，人会因为不断的被圣灵或是上帝所改变，以至于到有一天我们发现复兴就是这样子蹦的一下爆炸在我们当中。可是首先就像我刚说的，尊荣的文化有没有建立起来？你的眼光有没有改变过？你能不能够看到你身旁的那个人其实是大有能力、大有影响力、非常有那个潜力的人？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就觉得这个人也有他很垃圾的时候，因为他可能会犯错。有一天你也觉得说他也不过之如此，他也不过尔尔，甚至你会轻看这个人，因为他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你觉得不是很认同或很同意。所以你真的相信这个复兴会发生的时候，其实是跟我们的眼光还有尊荣的文化能够重新的被调整而发生的。你相不相信？相信的说我信。相信的再说一次，我信。然后勇敢的说，我不是垃圾。
我不是垃圾。
你真的不是啊，真的。那曾经在圣经当中有个人曾经活到他的生活像一个垃圾一样，大家都很讨厌他，可是他又被翻转，他就是那个器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个器皿是谁，好不好？好，他已经大概猜到是谁了。
休杰克曼。
对，休杰克曼在那个时代还没有生存过，但他演过一个人，
是希腊万强。
上万强，不是右边的，不是上万强，右边的是使徒保罗，左边的是金刚狼。在金刚狼的时代，就是保罗在金刚狼，我现在脑子想，啊，我现在有点错乱。保罗他以前在杀人的阶段是像什么？金刚狼，好像啊，这是象征啊，他不是真的会伸出爪子干嘛？但他就是政府的爪牙嘛，对不对？有谁是基督徒就找他，就把他抓起来，甚至逼迫他们杀害他们。但是他的生命有一个大的一个转折，就是变成了保罗了，他的那个爪子就收敛起来了。OK， 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好吗？我们一起翻到《使徒行传》九章。
我不会点经文，所以我们请大家盯着经文，盯着我一起念一下。来，翻到的请说 Amen。好，九章一到十九节，
我们先念一到九节好吗？来，大声的帮我念一下来。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进行了大马士革。
三日不能看见，
也不吃也不喝。
我想扫罗的一个本来的背景，我想大家都蛮熟的，就是，他在信奉这道，就是他找到说谁信基督教，无论男女，就把他怎么样捆起来到那个耶路撒冷，然后结果在大马士革是他一个生命的转变的一个地方。忽然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了嘛，对不对？这个是谁啊？谁的声音？耶稣说，对不对？我觉得这里的声音应该不是用那种很恐怖的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低头？”应该不是这个样子。他应该是稍微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还带有一点信仰的声音，没有？也许上帝应该没有信仰的问题。好，就是你为什么要逼迫我 ？OK， 然后。结果他说：“主啊，你是谁？”然后他就继续说。然后我想特别讲的第七节，同行的人，同行还是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哎，这里很特别，耶稣正在对他说话，对不对？可是同行的人有听到声音，大概听不懂在说什么，因为这个画面就很像。一个人扑倒了，我今天不会扑倒，不要这样想，就是扑倒了以后，在那边挣扎，然后他，然后同行的就你们都听到了，都有声音，可是你不知道那个人在干嘛，对不对？圣经就是这样说的嘛，他就是倒在那边，然后在那边你听到了很多哇的声音，然后这个人怎么了，眼睛怎么了，然后怎么在那边挣扎，好像是在那边这样动。然后也不知道什么。其实我这里想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就同行的人来给我一个黑人问号的脸，对，然后问号，好，这样，就是你从来不知道我，如果我是保罗，我倒在这边，然后我扑倒在这边，他有感受到光，可是你们没有感受到光，他有很清楚的声音是。你为什么要逼迫我？
可是你们听到的全部都是啦啦啦啦的声音，对不对？你们应该是一脸茫然，对不对？一脸黑人的问号在你的身上，完全不明白发生什么事。请问这个情况像不像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倒在地上，或是在那边抖啊，然后叫啊，或是笑啊？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情况？有看过的举手。哎，只有这么少人了。你没看过，但是你想经历的举手。你从来不想经历的举手，没问题，你可以很诚实的说，好，记住，有一天你要被经历。OK。但是圣灵会工作，你不要担心。你知道吗？因为我以前蛮害怕看这个画面，就是我想说，怎么一个牧师走过来，然后为一个祷告，然后那个人就倒下去，然后就开始这样子，我就觉得很纠结，我的心非常纠结，因为我也还是有点理性，不是有点理性，就是我的理性过不去，就是那个为什么神在做什么事，然后他可以这样子各种画面，你知道吗？有些人还会起来在那边跳舞，然后你在跟他讲话，他完全听不到，他就是在那边这样。我看过好多次，然后我都觉得，超有病，我没有办法接受，你知道吗？可是当然，圣灵不断的提醒我，不要再去看这个现象，不要再去看这个现象，不要用智慧的。不要用自己的智慧去判断。当上帝在工作的时候，你从来不知道这个人在发生什么事。我想告诉人是这样子，当神正在这个人身上工作的时候，那是他跟上帝之间的事。那你需要做什么？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只要期待说，上帝，你让我跟你之间有经历这样的事情。大家都想经历上帝，但是你却害怕这样的画面了，你不要怕，因为那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事情，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来跟你旁边说，跟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
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
而是当上帝真的有工作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要知道神的灵在你的里面运行，你不要去管好像这样子倒下很丢脸，或是倒那边尖叫那边乱笑很丢脸，这是上帝的工作。因为保罗没有经过这个过程，他就不知道哦，自己正在被主所炼净，或是主在做特别的事情。所以再说一次，你可以尊荣对方，不要用自己的眼睛去判断，不要用自己的智慧去想说，哦，这个人一定是疯了，这个人一定是怎么样？这个人我没有办法追拢他，因为他刚笑成那个样子，笑到肠子都快掉出来。真的，我看过啊，真的很奇怪，就是他可以一直大笑，然后那个全部的人都还在听讲道，然后他讲到一半，他就啊这样子，然后我们都觉得很烦。可是，在这种聚会当中，从来不会有人去制止他，从来不会有人去。跟他说：“哎，不要再笑。”因为在这样的教会当中，我们都知道是圣灵的工作。好了，我是讲到这里。那我希望你们不要太过的，就觉得啊，我们要知道那是怎么回事。真的不需要知道，我们只是要知道说，上帝一定有工作在这个人身上就好。阿门。好，我们就停在这一集。那我们继续念第10到16节，好吗？
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 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你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所多的苦难。
好，停在这边。十到十六节，你发现导罗正在三天不吃不喝，在祷告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位门徒叫
亚拿尼亚。
好，很好，大家刚读过就知道。那亚拿尼亚呢？好，在第十三、十四节的时候，他这里有他的一个挣扎，因为他被主使唤过来，要叫什么？要去做什么？要去见谁？导罗嘛。好，亚拿尼亚的挣扎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再念一次。亚拿尼亚回答说，
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稣那里多多苦害你的圣徒，
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
长
得
来的权柄捆绑一切
求告你的人。好听。所以你会发现，对于亚拿尼亚来说，他不但熟悉知道保罗时常在干什么，他很懂保罗，因为保罗已经把他们迫害到一个程度，就是看到保罗的脸就应该怎么样，拔腿就跑。就好像你在中国聚会的时候，如果有公安出来，拔腿就跑。可是他从来不会在脸上告诉你写说我是公安啊，对不对？保罗就是那样子去抓基督徒的，他从来不会告诉你我是要来抓你们的，我只是陪你们一起聚会。聚会到一半的时候，警察就来了。谁干的？是我。所以，对于亚拿尼亚来说，对于信徒们来讲，你对于一个坐在你们当中，然后突然会叫警察来抓你的人，甚至杀你全家的，因为你的关，因为保罗的关系，他就让我们全家殉道。对于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当中，你不但熟悉他，你还会加一个东西叫做仇恨感。亚拿尼亚的心中可能会 always 说，主啊，我再一次的看到保罗的时候，请让我手上有一支火柴还有汽油桶，我们才可以解决这件事情。好，没有汽油桶，那时候没有汽油桶。好，没有的话也给我一把 AK-47，那时候也没有，是那给我个平底锅好不好？今晚吃鸡，大吉大利，对不对？你有玩吃鸡就知道，就是他看到保罗，就是你可以用任何的东西在我手上就可以反杀他啊。可是主怎么对保罗说？亚拿尼亚，你只管怎么样，你就去，因为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我们再说一次，哪个器皿？
哪个器皿？
他要在哪里？外邦和君王当中，还有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多受，必须多受许多的苦难。你这里听到的时候，你是不是整个就傻眼猫咪？他前一秒这个人还是个杀人凶手哎。后一秒这个人怎么样，要变使徒了，从暴徒到使徒不过是三天的时间而已，有这么快的门徒训练吗？只有耶稣办得到，真的。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在你身旁的这个人，我不知道，或是你所遇到的这些很难相处的人，曾经让你感受到熟悉感还有加点仇恨感，上帝说我们要为主的缘故去尊荣他。阿们
阿们。
很难阿们，真的。我们要为，再说一次，我们要为主的缘故去尊荣这样的人，甚至这个人已经烂到爆炸了，你跟对方完全无法相处了，你受不了对方了，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你全家的仇人，这会让你有超多超多超多的挣扎。可是上帝的工作有时候就是那么奇妙，我们一起说，那么奇妙，
那么奇妙，
真的是太奇妙。 怎么可能三天就从暴徒变使徒？然后你居然是在那个当中，可能是个关键。当你的脑细胞充满了满处的挣扎的时候，说：“拜托，给我一把枪好不好？”没有枪好，就刀，可以让我解决这个仇恨，甚至让信徒们都可以更加的自由。可是你的脑袋瓜里面就是有两个声音，一个是要听你的，一个是要听谁的？听上帝的。上帝说尊荣，你说给我一把刀。把我们放在亚拿尼亚的位置上，你会非常的辛苦，真的。我们现在比较没有，是因为我们很自由，我们还没有被迫害过。当有一天你真的因为信仰而被迫害，当 IS 拿着枪指着你的头，你说你是不是基督徒的时候，真的很难回答，真的很难回答。我不用回答，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否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最后我们来念17-19节。
亚拿尼亚就去了，
请
念。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
这里我要说的是，尊荣会带来恢复和医治，但是尊荣并不是来跟我说，并不是，
并不是，
它并不是一个忽略做错事情或是罪孽，你还是必须要承担你所做错的事情还有罪孽。可是尊荣会带来一个真正的恢复和医治，是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有恩典，恩典，恩典，我开始在讲广东话是恩典 ，OK， 恩典怜悯，因为我们的上帝是跟我说良善的，
良善的，
他宁愿恢复一个人，胜过毁掉一个人，同意吗？如果我们只看旧约，我们就觉得上帝爱杀人，杀一儆百，这是上帝。可是我们在旧约、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要救人。宁可错失99只，也要救到那一只。你到底要怎么平衡上帝，你知道吗？为什么叫新约？因为新约已经胜过旧约的律法。上帝是怜悯的，是爱的，这点绝对没有错。你不用去怀疑说，其实上帝有他想要杀人的时候，没有。上帝如果真的要杀人，他所有人都活不了，因为没有人达到他的标准。可是就因为他是慈爱，是良善，是怜悯，是恩典，从以前到现在到未来都是。可是在旧约那个时代，是不得不需要做一些这样的抉择。对上帝来说，杀人是不得不的，并不是 all for one， 就是我一定要这样做， OK。所以我再说一下，就是他宁愿恢复一个人胜过毁掉一个人，就算这个人看起来像个垃圾一样，或是他糟糕的像一个没有救的人一样，但是因着上帝的怜悯和美好，他一定要恢复。所以保罗这里就说到，他被祷告以后，圣灵就怎么样充满他。你可以想象一个罪人立刻还没有受洗，他就被圣灵充满，连个受洗仪式都还没有经过，他只是三天三夜看不到，被充满以后马上发生一件事情，叫什么？他的隐形眼镜掉下来了，对，灵掉了，也就是说原本有东西在他眼睛上就这样子掉下来，然后他就能够看见，起来才受洗，然后吃东西就恢复。很多人的历程其实就像这个影片一样，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影片。 打点滴。这个是等一下我要讲的一位老师。那在这之前，我想跟你们分享，就是当然人跟狗毕竟是不一样嘛，人当然比较复杂，但是刚刚那个画面其实蛮多你都可以看得到，就是搜寻就是 Dog Rescue Mission 或是收容中心就会可以看得到，就是很多的人在一个很糟糕的阶段的时候，别人看他就像那只原本那原本在街头在角落甚至是弱势，或是他有很多的过去是被他唾弃的。耶稣刚刚的那些经文里面他有一句话就说，于是他们就什么厌弃他，更不要说保罗那时候是多么的被其他的门徒所厌弃或是害怕。可是关键是亚拿尼亚去做这件事情，去让这个人因着上帝被恢复。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也要在神的一个同在当中，因为你知道上帝的心意是尊荣别人，以至于在很多的情况下你会选择去到这个弱势的身旁，或是你看起来好像这个人没有什么发展的可能，或是这个人没救的人，这个人身旁，你去照顾他，去尊荣他，去安慰他，去扶持他，让他经历到上帝，以至于这些恢复还有医治可以临到这个人身上。阿们，这是上帝要做的。最后的分享是说，你永远不会知道，我们一起说，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蕴藏在某个人身上的恩典到底有多大呢？你真的不知道。当你尊荣发生在弟兄姐妹身上的时候，神的同在会经历到你，就像我上礼拜说的，你甚至有可能连他们自己都还没有开始去经历上帝或是认识上帝，他们就已经开始因为你的尊荣的行动而开始更多的更多的更多的经历上帝。这是因为在尊荣的文化当中，你不是只是尊荣一个人，而是你是认出在他身上有神的灵 运行在他的身上，你认得出他是如何被上帝所拣选而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你可以看得到说他在他的身上有神的灵和神的同在，这个才叫做属于他的价值。你就可以进到这个超自然没有限制的领域当中，甚至这些事情是你跟对方都可能不了解。所以当我们见到一个人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见到小恩，我并不了解完全的了解小恩，但是我可以里面的圣灵是可以同时的在他的生命当中的恩典来做见证，说我们可以认出小恩身上是有圣灵的工作，而且不是因为他外在的表现而我要选择去帮助他或是尊荣他，而是我知道神一定有他的心意在这个人身上，或是有这个计划要在他身上。你就可以看得出神所看这个人的价值跟你所看这个人的价值就会跟我说 match 在一起，
match 在一起，
所以符合在一起。当你真的用这种方式去看对方的时候，你就可以认得出，还跟我说认出，神同在还有恩典是运行在别人身上的。所以我们要时常做一件事情，还有一个祷告，就是我们一起说圣灵，
圣灵
帮助我，
帮助我
认出我对方，认出对方的价值，
认出对方的价值。
我们再说一次，圣灵，
圣灵
帮助我，
帮助我
认出对方的价值，
认出对方的价值。
我们再说最后一次，圣灵，
圣灵
帮助我，
帮助我
认出对方的价值，
认出对方的价值。
然后看看你左右旁边的人，他是不是慢慢的有荣光，闪闪发光，对不对？他们真的是有价值，是因为圣灵是帮助你。可是我们时常有时候是在一种血气的判断里面，就是啊，他就是那样，他就是那样，没救了。我不会想跟他讲话，因为他时常冒犯我，他时常激怒我，他时常让我很没耐心。这就是你对这个人用血气的判断，并不是用圣灵帮助我的方式。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真的我们在面对一个人的时候，你无法尊荣是因为圣灵还没有开始真正的更多的你要求圣灵来帮助你，你去祷告就会有。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哎，这个人不但你看到他的价值，你也看到他生命中的恩赐还有呼召，然后你就会看到尊荣就会释放出生命。跟我说，尊荣会释放生命，
尊荣会释放生命，
以至于我们可以进到说，哎，在这个人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参与到神超自然的恩典。阿们。最后我要讲的是这个人，他的名字叫 Marva Collins， 他的爸爸是黑人，他的妈妈是印第安人。你知道，在美国社会，这种家庭组合是会多被唾弃，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不是美国人，虽然难以理解，我也不是美国人，但是我后来去在那个文化当中生活的时候，反而黑人就比较有点觉得，就算你不想歧视他，他也觉得他被歧视这样子。印第安人更是，因为这个国家原本是他们自由的土地，结果后来他们被感觉好像是被美国抢，或是被骗、被卖。然后他们就生活在一种酒精的狂魔里面，不是一种不好的自我形象里面。所以这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捆绑在这个歧视里面。他的背景来说，他自己就生在那个种族歧视的年代，所以所有他的朋友，从小长大这些朋友都被贴上一个标签，叫做什么有色人种。可是在1975年的时候，Collins 他办的属于一个自己的家庭学校。首先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标签。第一个，他不做智商检测，他也不做人格分析，这是很多一般学校都会做的。他不做智商，也不做人格，他只是细心的观察学生喜欢什么，他们的长处是什么，然后针对他们的水平做出不同的作业。也就是说，他们的作业不是都一样的哦。 他们会依照每个人不同的 level 去做不同的处理。然后碰到一些不服管教的孩子怎么办？甚至有些孩子会对他大吼大叫。然后 Collins 就会说，如果你还是这么一直做，我还是会看见。他的反应就是这样。那 Collins 也会用另类的处罚，比如说让孩子写100个自己的优点。然后甚至有学生在上课的时候还会嚼口香糖，他就会请他来找口香糖的历史，借由这种方式来让所有的孩子能够找到为什么要去学习。就这样子，他学校里所有的孩子每个人都上了大学，这被视为一个教学的奇迹。 Collins 当时被邀约到美国总统那时候是雷根还有老布希请他当教育部长，他说 No， 我实在是太爱教书了，我的生命是属于教室的。你看在他的这个成长背景还有在他所教的这些孩子当中，很多人都是 like a trash， 他们的生活背景就像是垃圾这样子，他们的所拥有的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就是 trash。可是因为他的眼光，因为他愿意去尊荣，愿意花时间去对待这些孩子，就算是 trash 最后都可以变成 treasure。 阿们。他知道这是需要用因生命去影响生命的一个服事，所以我们基督徒们，我们要用生命去影响别人，我们必须除了是尊荣别人，就是对学习如何把自己放在一个用生命去关怀他人的无畏之上。真的尊荣一定会释放出美好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念最后这一节经文。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人，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阿们。你请记得上帝。上帝